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呢，通过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的分享，我们了解以利沙的事迹，也看到他与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次呢，查克老师继续谈到以色列国应该怎么样忠于神。欢迎您一起查考《列王记下》第九章，从第一节开始，讲到耶洗别被杀以及亚哈全家被抄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再次恭敬地在主面前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盼望呢能够跟您保持经常的联系，互相在主里面勉励交流读经心得。请您呢留心地记下电台播报的地址，并且呢常常能够写信给我，当然了上互联网跟我联系也行。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经文。以利沙，这是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位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最后的侍奉生涯。以利沙吩咐一个年轻的先知门徒拿一瓶膏油往基列去找耶户。耶户呢是以色列的将军，他们要进入一间严密的屋子里，在那里呢告他为以色列王，然后呢就要开门，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不要延迟。于是呢那位年轻的先知就到了基列，他看见呢众军长都坐着，他就说将军呢，我有话跟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呢，我要对你说。耶户问他，你要找哪一位啊？年轻的先知说，我就是找你呀，我们到另一间房间去。年轻的先知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在里面呢就对耶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当然就是代替亚哈的全家以及亚哈的后裔约哈斯。于是呢他就把膏油倒在耶户头上，然后他就赶快开门，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了。列王记下第九章11到13节说，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那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地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他说，你们如果是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呢，就不要给任何人跑去给国王通风报信。耶户等人就回到亚哈的后裔约兰那里。约兰呢是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在对亚兰的战争中受了伤，他当时呢正在耶斯列养伤呢。当时的城都是有城墙围绕的整个城市，墙上呢瞭望塔上呢 有看守的兵在那儿看守，他呢在上面可以坐在塔上，看见远处的人过来。那么有一个守卫在耶斯列的楼上，哎，看见远处有动静，就说：“哎，我看见了一车马，正向着我们的城走过来。我看见远处飞扬的尘土呢。”于是他们就派一个使者去迎接。约兰王说：“去迎接他们，看他们平安不平安。”这使者呢，就去见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那使者呢，就走在他后面去了。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他说：“再送一个信使，并问说平安不平安。”然后呢，又有一个信使出去了。在城墙上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说：“再打发一个使者去，并问说平安不平安。”然后守望的人又说：“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这是《列王记下》第九章20节。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如果他的妻子给他买一个上面写着耶户的汽车牌照的话，他会认为那是个不厚道的行为。但是呢，第二个使者见到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耶户说：“平安不平安管你什么事啊，你转到我后头去吧。”当时呢，犹大王亚哈谢刚好到来了耶斯列探望以色列王约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啊，亚哈谢和约兰之间有亲戚关系，他们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列王记下第九章22-24节说：“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接下来呢，在列王记下第九章27和28节又说，耶户又追赶亚哈谢，把他击伤了。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从犹大来到米吉多，用车将他的尸体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然后呢，耶户到耶斯列的时候，耶洗别还活着。这个邪恶的妇人是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听见耶户到来了，就对他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事实上呢，他在梳头化妆，抬头往窗外观看，他就问了：“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这好像在嘲弄耶户。耶户就问：“有人上来我这里吗？”当时啊，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外看他，他们说：“哎，我们在这里。”耶户说：“把这妇人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耶户把他践踏在他的马蹄下。然后呢，耶户回到屋里坐下吃了喝了。他又吩咐说：“你们几个人去把他埋葬了。”列王记下第九章的35节说，他们就去葬埋他，只寻着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因为街上的狗已经把耶洗别的肉吃掉了。 这印证了以利亚所针对耶洗别所发的预言，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这就是这个极其邪恶妇人的下场。有意思的是，女人呢，似乎总能做比男人更败坏的事。我想呢，这是因为女人的情绪啊，比较慎思细面。我相信女人能比男人达到更高的情绪状况，享受更多的欢乐与激情。他们的情绪频谱啊，频谱就是频率的频，谱呢，家谱的谱，频谱比男人呢更广阔。男人的情绪呢比较粗枝大叶，而且呢局促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很小的频谱里面，以至于呢无法像女人那样能享受情绪的巅峰。女人的情绪呢很细致，能够达到两个极端，到高峰或者是陷入到低谷，甚至是最低点。而男人的情绪频谱呢比较处于那种中间的位置啊，比较粗枝大叶，不像女人那样的细致。耶洗别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到了最败坏的地步。当然呢，我想如果你能够研究历史，就会看到一个女人变坏之后可能做最残忍的事。你去研读历史，就会发现当女人陷入到感情频谱最低点的时候，她们所做的事呢是你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在启示录那卷书中，耶洗别的名字跟推雅推拉教会是相连的。那个教会啊，把拜偶像带入教会的敬拜之中，整个的偶像崇拜充斥着教会，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设立了偶像。耶洗别的名字呢就与这种教会体系啊相连，因为他把拜偶像呢带入到敬拜之中。因此呢，主对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那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的20-22节。与耶洗别一同行淫的人都要被扔进大灾难中。今天呢，有人说教会也要经过大灾难。是的，是有一部分要经过，那是与耶洗别的体系相连的教会。所以啊，当你听到有人告诉你教会要经过大灾难，你就知道他们说的呢是哪一部分教会。是啊，与耶洗别的体系相连的。我可不想跟这种教会有任何的关联，我宁可与腓拉铁非教会相连。因为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但是主对耶洗别教会的警告是，因为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所以在旧约中，这邪恶的妇人引诱百姓去拜偶像，将巴利介绍给以色列的百姓。主把拜偶像的教会称为同类情形。我不明白读神的话语，真正相信圣经的人竟然会在教会中设立什么偶像。 即使是耶稣的像，或者圣徒的像，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些呢都是被律法所明确禁止的。耶稣也亲自在给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的书信中说明，他反对拜偶像的立场。不论在旧约或者新约，神都是严厉的禁止在敬拜神的地方，同时呢有拜偶像的恶行。以利亚对这个邪恶妇人耶洗别会被狗吃掉的预言，借着耶户的手得到应验了。亚哈是这个邪恶妇人耶洗别的丈夫，亚哈他自己也很邪恶，他呢有70个儿子，显然耶洗别不是他唯一的妻子。那些个儿子呢在撒玛利亚以及耶斯列长大，他们有教师教导，或多或少他们也成了这些社区中的领袖。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亚哈的众子，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坐他父亲的位来与我征战。城里的人彼此说，嘿，这个耶户啊很强悍，他已经杀了2个王，我们怎能站得住去抵挡他呢？他们就回信给耶户说，我们愿意投降，任你为以色列的王。耶户说，如果你们是真诚的归顺我，那么明天要把亚哈众子的首级带来见我。第二天他们呢就把亚哈王的70个儿子的头都送到耶户那里。所以主的话再次应验，神说，凡属亚哈的男丁神都从以色列中剪除。耶户遇到42个从犹大来的人，他们显然不知道他们的王亚哈谢被杀了。耶户问他们说，你们是谁？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耶户就下令把他们全杀了。然后呢，在列王记下第10章19节，耶户说，好，现在把所有巴利的先知召来，因为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啊，他做这件事呢，这是处心积虑的。因为圣经说他自己要除掉侍奉巴利的恶行，所以呢他把所有敬拜巴利的祭司和百姓都招聚了来。他说啊，我们要开一个大庆祝会，我们给巴利献祭，我们呢要带领你们一起来拜巴利。所以啊，在全以色列全地敬拜巴利的人都聚集到了巴利庙这里来了。耶户就问说，你们确定里面是没有耶和华的仆人了啊？没有了，没有了。拜巴利的仆人都到齐了，都穿上了你们的礼服啊。好了，他们呢都穿上了礼服啊、围巾啊等等，他们去拜巴利了。然后呢，耶户就命令80个人说，你们进去把这些人呢都杀掉，如果有一个人逃脱，谁放的就叫他偿命。这个80个人呢就进去把所有拜巴利的人呢都除灭了。这样拜巴利的恶行在以色列中被除掉了，而且是彻底的清除了。但是呢，耶户却没有毁灭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所设立的这2个金牛犊。 以色列民呢仍然去拜金牛犊，并没有完全的侍奉耶和华。耶户确实是除掉了拜巴利的恶行，可是呢他却没有除去拜两只金牛犊的恶俗。列王记下第十章呢30和31节说，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在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很不幸的，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呢，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力渐渐的衰弱了，哈薛开始进犯以色列的边境，在约旦河的东岸，属于加德、马拿西和流便支派的土地，逐渐的呢陷入到亚兰国的手中。好了，我们这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他在信心中一起同行。下一节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研读列王记下，请您到时候准时留意收听。
很不幸的，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像耶户那样感到自满，而不追求得着主的应许，所以他们总是很快就落入仇敌的手中。这是我们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的提醒。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问题，请别错过。今天我们讲到耶户彻底摧毁了巴利的敬拜，但他并没有打碎耶罗波安所拜的那两只金牛犊。耶户的举动对咱们今天有什么教训呢？
我呢确实相信我们必须是100%的委身给神。我想啊，耶户呢没有完全的除掉拜偶像的问题，拜巴利的恶行在以色列中当时是被清除掉了，但是呢却没有除去拜两只金牛犊的恶俗。后来正是这个问题反而使他遭殃了。
感谢查克老师的提醒，下次我们继续分享耶户没有打碎金牛犊所带来的后果，请密切关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教训。如果您对上面的内容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很乐意为您解答。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